大家好，我是孙大圣。咱们今天要说几个小故事。这第一个小故事啊，算不上灵异，但是真的很神奇。哎，咱一起来听听啊。有这么一位鬼友，他有一个表爷爷，就是他爷爷的表哥。他这表爷爷呀，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他这弟弟打小跟他就失散了，但是鬼友这位表爷爷他一直坚信他这个弟弟肯定还活在这个世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能感觉到这个双胞胎之间呢，有好多互相之间是有心灵感应的，他就一直感觉他这个弟弟肯定还活在这个世上。哎，时光一天天的过去，鬼友他这表爷爷呢也逐渐的变老了，他一直都很惦记自己这个自小就失散了的弟弟。时间来到2002年，鬼友他表爷爷呀，在退休之前呢，最后一次出差来到了南京。到南京之后，他住在一家普普通通的一个宾馆里边，这个地方具体的地名呢，咱们鬼友忘了。反正就是住在一家很普通的小宾馆里边。哎，这家宾馆呢离鬼友他表爷爷出差办事那个单位啊很近，就隔了一条街就是。话说那天呢是鬼友他表爷爷最后一天在南京，第二天就要返回四川了。哎，吃过晚饭之后呢，鬼友他表爷爷就沿着老街散步，结果呢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一条小巷子里边。这小巷子很窄，两边都特别老旧，但是很有特色。看着这些比较有特色的民房啊，鬼友他表爷爷心里边还挺喜欢，一边散步一边观察这些古老的建筑。结果当他走到这个巷子中间的时候，就从打前面开过了一辆车。这时候鬼友他表爷爷就为难了，为什么？因为这条道很窄，只能过一辆车。他表爷爷想从那旁边挤过去，不行，没办法，道太窄。眼见这汽车一个劲儿摁喇叭，鬼友他表爷爷没办法，退回去吧，过是过不去了，往后退吧。可是都已经退了一半了，他就实在不爱往后退了。这时候正好看见旁边有这么一扇半掩着的门，他想都没想啊，推门就进去了。就这样他把这道让开了，人家车开走了。这车开走了，他也得赶紧出去，这是人家院子是吧。就这时候他刚要走的时候，从打屋里边出了一老头，他俩一对眼傻眼了，这俩人长得太像了。哎，甚至说穿着打扮，这衣服倒不是说同样款式，但是同样风格，就连发型什么全都一样，特别像。俩人一对眼明白过来了，老爷子明白过来，这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兄弟。后来经过证实，从哪屋里边走出来这老头还真就是他那双胞胎弟弟，俩人做了 DNA 了。俩人失散了50多年，最后以如此奇妙的方式再次相见。老爷子说感谢那辆车，感谢那扇没有紧闭的门，感谢那条小巷子。其实我觉得呀，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这奇妙的缘分。好了，这是咱今天的第一个小故事，虽然说没有什么灵异成分啊，但是真的很神奇。嘿，大伙想想这个概率啊得有多低，这如果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的话，我想啊单凭巧合这件事基本不可能发生的。好了，给大伙说完这第一个神奇的小故事，接下来啊再给大伙说一个。这位鬼友呢，他在上高中的时候有这么一次啊午睡，定了一个闹铃，怕自己睡过了嘛。这闹铃响了，但是啊怎么都起不来，费了好大的力气这眼睛啊才能睁开一条缝。就这时候一看，我操，床头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一个女的在梳头，头发特别长，把整张脸都给遮上了，就跟恐怖电影里的贞子一样。眼看房间里边这东西啊都特别模糊，唯独这阿飘看得特别清楚。然后咱们鬼友啊就开始不受控制的开始数这女鬼梳头发。一下两下三下，就这么数。就这时候啊，他突然间看见他已经去世了的奶奶从打楼下走上来。之后他奶奶对这女鬼就开始破口大骂。咱们鬼友也听不清楚他奶奶到底骂的是什么，但是从他奶奶那个表情上能看得出来非常的愤怒和生气。哎，那个时候距离咱们鬼友他奶奶去世已经3年了。这3年期间呢，咱们鬼友曾经做过很多关于他奶奶的梦，但是在梦里边他奶奶那脸呢都是一层黑雾，看不清楚。但是那次啊，他清楚的看清楚他奶奶的脸了。他奶奶一边骂那女鬼一边推这女鬼，他也忘了那女鬼是怎么消失的，就一瞬间房间里边就只剩下他奶奶了。他奶奶冲着他笑着跟他说啊，孙子别怕啊，赶紧起来上学了啊。 他奶奶说完这话，咱们鬼友立马的身体就能动了，贴身穿戴衣服这会儿已经被汗的已经踏湿了。他睡觉那房间里边挂着他奶奶的遗像，他看着他奶奶那照片啊，当时控制不住了，失声大哭。他不是害怕，那是他在他奶奶去世之后第一次又看见他奶奶笑了，而且跟他说话了，虽然说那么短暂，但是心里边啊别提有多难受了。想啊，虽说阴阳两隔，但是奶奶呢仍然在保护他。他那会儿特别后悔，后悔什么呀？奶奶在世的时候他对他奶奶呀也没说有多孝顺。但是这件事情让他彻底懂了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我记得我曾经有这么一位鬼友跟我说过一件事，就是在他母亲去世之后的第三天，他在梦里边梦见他母亲呢、坐在以前经常坐的那木头沙发上，腿上放着特地给咱们鬼友绣的一副十字绣，绣的什么八骏图满绣，非常漂亮。这是他母亲在得癌症期间拼命给绣完的这么一幅画，一幅十字绣画。他坐在他母亲侧面那小凳子上，俩手呢搭在他母亲腿上趴着睡觉。他母亲看着十字绣，然后就这时候突然间跟他说：儿子别哭，妈要走了啊。然后他就醒了，他做的一个梦，之后那一晚上还睡什么觉，哭了一宿。咱们现在看似啊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你身边很普通的一个人，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老婆，你的老公，你的孩子，你看似很普通的人，很普通的事情，很平淡的生活，这些反而是最珍贵的，是在将来你无论是付出什么都没有办法再换回来的。我特别希望大家伙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你每天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特别珍贵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如果今天大家伙听完我这故事能有一些感触，能明白其中的道理，那我真的太开心太满足了，比给我什么我都高兴。咱说书讲故事啊，咱不是说教书先生，咱不是老师，我该教你如何如何，我该教育你怎样怎样，不敢高台教化，但也都是教人学好，劝人向善，跟你说一些呀你可能是注意不到的东西，让你多加小心啊，仅此而已。哎，好了，这故事说完呢，再给大伙讲一个，这个呢也挺神奇的一个故事啊，没有多么多么恐怖啊。这事儿啊是咱们鬼友他父亲有这么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呢是一位篆刻家，40多岁，特别优秀，大伙儿都觉得啊这个人前途无量，他路还长着呢，以后肯定是一代宗师。哎，这人不是鬼友他爸的朋友吗？曾经呢就给他爸呀刻过一个章，在刻这个章的时候啊就出了个错，什么呢？这章有一个角啊没留气眼。哎，刻章这角上是要留气眼的。话说有这么一天下午啊，鬼友他爸那枚章就从打他爸那个画案上啊自己掉下来了，谁都没碰。你说他放那个位置吧，也没硌着什么垫着什么，也没有什么斜坡，这玩意儿就自己掉下来了。掉到地上之后呢就摔缺了一块，就把这章给摔坏了，摔缺了一块。他爸把这章捡起来之后一看啊，摔掉的这个地方正好就是过去没留气眼的地方。本来这章什么都好好的，唯独这地方有点缺陷，结果这一摔完美了。那天发生这事儿的时候，鬼友他爸那脸色就不对了，就觉得这个事儿是有蹊跷，他怎么就能这么巧，而且没人动那章，也没人晃桌子，也没地震，也没怎么着，这章自己掉地上了，而且刚好把这缺陷给摔掉了，这章变得完美了。他当时就觉得可能是我这朋友要出什么事儿，但是他爸没敢给他这朋友打电话，为什么呢？就担心这事儿如果我不戳破的话可能还有火，但是我一旦要是说破了会不会就应验了，就没敢打，悄悄的把这章掉地上那日子那时间记上了。哎，我不说大伙也知道啊，紧接着死气儿就来了，他父亲这朋友死了。咱们鬼友记得他爸知道信儿那天啊，坐咱们鬼友车上，他就看他爸就不停的抽烟，他就问他爸说怎么了，他爸就给他看报纸，然后又给他讲了那章的事儿。这章从打桌子上摔下来那个下午，就是那个篆刻家朋友死的前一天， 在他死的前一天，那章莫名其妙的掉下来，把这点瑕疵给修复了。他爸当时也后悔，就心想，我当时是不是应该给他打电话，心里边特别难受，不好过。哎，其实啊，也希望鬼友能劝劝他自己父亲啊，有些事情就是天意，即便你打了电话了，可能也很难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哎，但咱话说回来，他这个篆刻家朋友啊，还真可能是有强迫症啊。就临了这事儿，我也得把他给解决了。我在世间所有的作品必须得是完美的。哎，这种匠心精神呢，很难得呀，怪不得人能成大师呢，是吧？可惜呀，天妒英才呀。那位可能说了，这大圣鬼话都说了800多期了，怎么这么多怪事儿？这800多期呀，才哪儿到哪儿啊？其实要想说的话呀，咱这书啊还长着呢。像咱们从古至今呢、啊、发生的这些奇闻异事，咱就甭说国外的，就咱中国国内的，那都根本就说不完，太多了。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喜欢历史的啊？如果有看过这个《三国史记》还有《三国遗事》的，就会发现啊，可不光咱们中国，就包括咱们中国附近的这些个藩邦小国，也曾经都发生过好多稀奇古怪的事儿。哎，这两本书里边就记载了百济国在被唐军灭亡前2年发生的种种怪事。哎，咱就单说说这个百济国在灭亡之前都出现什么怪事啊？这个原文是这么写的：显庆4年，四卫百济乌会寺有大赤马，昼夜6时绕寺行道。什么意思呢？乌会寺那地方周围一直有一匹大红马不断的绕圈。哎，2月众狐入义慈宫中，一白狐坐左屏书案上。什么意思？在显庆4年2月份，有这么一群狐狸跑到了百济国王伏于义慈的这个宫殿里边，其中有一只白色的狐狸还坐到了百济宰相那座位上。4月太子宫雌鸟与小雀交婚。啥意思？太子宫里边出现了鸡跟麻雀跨物种的这种恋爱啊。鸡跟麻雀杂交，你说这事正常吗？原文呢我不给大伙讲了，咱接着往下说这事儿啊。等到5月份的时候，江里边就出现了一条长达3丈多长的一条搁浅的死鱼。这鱼有剧毒，谁吃这鱼肉啊谁死，吃死不少人都中毒死了。等到9月份的时候，这个王宫里边有这么一棵槐树，整天这树就跟人似的啊，鬼哭狼嚎的，就能听见这树哭。白天的时候能听见这个树哭，到晚上的时候就真有跟鬼一样的东西在王宫南边的路上嚎啕大哭。你说这玩意儿多吓人。哎，这是显庆4年发生的这些事儿。等到了显庆5年更邪乎了。显庆5年庚申春2月2月份的时候啊，王都井水血色，西海边小鱼出死，百姓食之不尽。哎，显庆5年2月份，百济首都的井水全都变成血一样的颜色，江水也变成那样，河水也变成那样，西边海上就出现了大量搁浅死的鱼，那老百姓大伙吃不完。哎，等到他们4月更邪乎，这不是显庆5年2月份吗？等到显庆5年4月份更邪乎，什么呢？得有好几万只蛤蟆都跑树上去了。你说蛤蟆上树这事儿多新鲜？还不光蛤蟆上树呢，集市上经常会无缘无故就出现群体狂奔的事儿，就好像有妖魔鬼怪在后边抓他们一样，这人就嗷往前跑，而且还吓死好几百个。就那一个月里边，集市上出现好多起这种事件，突然间啊，大伙全跑。有胆小的跑得慢的活活吓死，连下再加上踩踏，多起群体狂奔事件，死了好几百人，丢了无数的财物，这都是有记载的。哎，等到5月份的时候啊，有好几个有名的寺院在那一个月之内都让雷给劈了，啊，而且老百姓还看见啊，天上2团黑云变成2条互相缠斗的龙形的云彩，哎，就好像2条龙打架一样。等到6月份的时候啊，他这百济国有这么一个寺院叫王兴寺，这王兴寺的僧人呢，就看见一条大船随着浪潮就进入到他们寺院这大门里边了，看到这么一个幻影。哎，那个月还有看见就像鹿一样大的狗在这个江边上朝这个王宫的方向大叫。 都城里边的狗也全都跑到这个路上乱叫。哎，到晚上的时候能听见呢鬼哭狼嚎的声音，细听还能听出来什么呢？百济王，死亡那个王，百济王。再到后边的事大伙也都知道了，被咱们大唐给灭了啊。这百济国在哪儿呢？就现在今天韩国那位置。哎，以前叫百济国，在唐朝的时候叫百济国，也是被大唐给灭了的这么一个藩邦小国。哎，好了，我是孙大圣，咱们这期故事啊就到这儿，下期见。